乐在家庭这个环节，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了心理学家、教育学家，也是婚姻家庭的专业的辅导老师，我们的嘉欣这个负责人呢、啊，也是会长哈、啊，邱博士在我们当中。邱博士你好吗？
你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邱博士在这个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去分享，教导我们讲什么呢？我觉得我们人跟人之间呢，都要互相的尊重，越不熟悉的人，我们越懂得尊重别人，那越亲近的人，或者是说啊，夫妻关系，或者是啊，家人之间的关系，常常会伤害对方。那当我们伤害到最亲密的家人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伤恨，或者是有一些苦毒。那想请教一下邱博士，造成这些伤害的原因在哪里啊？
嗯，第一个应该是我用一个名称，
嗯，
我们都是老不死。老不死不是骂人或者骂老人家，
都是罪人，
不是，对。老不死是说在我们内心深处，
嗯，
永远有一个死不了的老我，
是
叫做老不死。
哦，对，
那个是关键，就是那个真的死不透、嗯、即使信了主多少年，在主面前流泪痛苦求主改变，
是，
但是呢一下子他又复活了，这个老不死
常常会出来。
对对，你以为已经胜过了、
嗯、
结果那个老我也来。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都是自我中心、嗯、自我本位，然后希望别人先满足我，然后我才回敬你、
嗯、
那结果谁先呢？大家都在等，等不到的时候就破口大骂，先下手为强，先攻击，先埋怨，那这个是带来很多夫妻中间一个很大很大的伤害。
是，
如果你不认识自己是一个自我中心的人，
嗯，
啊，你结婚的目标啊等等这些出发点已经错了的话，
是，
就你寻找一个能够100%让你心满意足，啊，体贴你，满足你所有需要的，我告诉你，这是梦想，
这就世上没有。
对。因为他也像你一样，他愿意，对，他要求嫁给你的时候娶你的，他也是在找一个100%为我而活的人、
嗯、
但是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老不死，这个出来的话两个人都活不了，所以这是一个关键、
嗯
啊、那个自我中心啊，骄傲啊，我第一啊，先我啊，然后你啊等等，这些
是人的骄傲跟自我，那个老我没有死的时候就会容易有这样的问题。
对， 对，第二方面呢就是压力，那这个不言而喻呢，我们每天都面对现代生活的压力，
对，
不管是工作啊，人际啊、嗯、或者爱主的就是服事啊，侍奉的压力等等这些，那这个如果我们不会处理的时候呢，那一定有人会受伤。
嗯，
比如说爱主的弟兄是传道牧者或者全职的同工，那就是为了爱主冲啊冲，拼命往前冲，那结果呢到最后呢回头看一下，太太跑掉了，
对，
因为他承受不了我嫁了一个牧头先生还有永远不出现的一个人、
嗯、
所以有些夫妻吵架，一个就是出门要去宣教，那个苦读的太太，你那么爱主，上了飞机不要下来好了，就永远跟主在一起好了。那你看一下，这个出去的丈夫心里不寒才怪，他不是祝福，是咒诅啊。
对呀、
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夫妻中间沟通啊，爱基本上面都出了问题了嘛。
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之前邱博士你教导我们说要互相的祝福嘛，
嗯，
这个是一个咒诅，但是对方也要反省，妻子这样的一个反应也是他所造成的，
对，非常可能就是他疏忽了身边最爱的，难道你希望他从另外一个男人那里取得那份爱吗？你也不想嘛，但是他长期被服侍、
嗯、
心灵的空虚，女人总有情绪的需要，所以很多婚外情是如此发生的。
对、
yeah、
要守住， 自己的本分，要、要能够照顾家庭是非常重要，侍奉也重要，但是我们要懂得平衡。那这个是第二方面的原因。
是。第三方面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今天的我是因为我成长的许多的因素，我的原生家庭，我本来的出生的那个家庭，
是
可能有意无意都在我们生命里面，带来一些伤口、伤痕、黑暗，这个伤心等等这些。那两个如果都出生在一个破碎家庭的一男一女，不管是很成熟的基督徒，或者刚信主，或者没信主，你面对前面的路都是不容易的。
对，
因为那个原生家庭有一些在我们生命里面制造的伤害，是我们浑然不知，也从来没有想过的。比如说兴趣啊，
对，
睡觉的这个迟早啊，还有生活的检点啊、规律啊，那一个是很严谨的家庭出来，一个是根本没有人管的一个家庭，那你凑在一起，你一定出问题嘛。
对对，
一个就看不顺眼，怎么可以这样子，没有规矩的呢？那另外一个说，你管得那么严干嘛？那所以结婚第二天可能就开始吵，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吵。因为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子生活，
是，
那早知道我就不要嫁给你了，但是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嘛，
已经晚了，已经结了婚了，
对，所以又没有婚前辅导，也没有人在那边开导，告诉说呢婚姻的目的是什么，然后怎么准备。那所以这是第三点，就原生家庭的包袱我们不察觉带进去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是原生家庭的这个价值观啊、人生观，还有刚才说的待人解物的这样的态度、生活习惯呢，也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摩擦，
那是一定的。
是是。
那第四方面呢，就是别忘了这个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是跟一个属灵的空中掌权者在那边，从第一天开始就进行一个猛烈的战争，他的目的就是把神最美的创造、爱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婚姻家庭给他拆毁，那但是神是定义要保守，给我们足够的恩典更新我们，
是，
但是当我们没有注意到我们属灵的根基不够稳固深厚，那也没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生活在那边提醒我们做我们的后盾的话，那这个世界的引诱是无孔不入。
对，
对弟兄来说，这个色情的引诱是太厉害，很多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倒下来。
对对，
因为今天你要找一些色情的资讯的话，不像50年前，你要跑到这个书店里面、杂志里面，还周围看一下有没有人在盯住，被碰到牧师啊等等，你还担心。今天你在家里把门一关，打开电脑，手指一按，有的不按它就自动来找你。
对，
你把持力量不够，没有神的话语，圣灵的这个你的顺服的操练，你马上就倒，可以天天就倒。
对，
明天讲到你今天晚上就倒下来了。所以这个对服侍的弟兄们，这个挑战可大了，
是
呀，
非常大的一个诱惑，也就是说，魔鬼跟这世界的诱惑，尤其是在性方面的这种泛滥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真的是要警醒啊！如果不警醒的话，也容易
很容易。那姐妹呢？她不一定是从眼睛进来的一些性的应用，
是
她是心理里面渴望。那种情绪的满足，
对。
那如果先生忙着服侍，整天一点温柔啊体贴都没有的话，那如果师母或者太太是上班的，有一只年轻的小牛很会这个奉承啊然后关怀啊，
小伙子，
对，
年轻的
小伙
子
yeah, 那这个慢慢的不察觉底下，他的心也豁出去了。到有一天这个服侍主的人会都看一下，怎么我的太太会做这种事情，那全部都怪太太吗？自己有没有责任呢？有没有人提醒呢？有没有曾经 去过恩爱夫妇营，做了一些预防的工作呢，你都没有的话，那就一定倒下来了嘛。
对，
魔鬼千方百计就是把做带领的让你下来。
而且这样的诱惑呢，不是一下子让你倒下来，不知不觉的一点一点的这样的去诱惑你，
越陷越深，第一步你不察觉到的，是慢慢来的。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可怕，这是第四方面的原因。
那第五方面呢，就是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大概很少有接触过或者接受过一些有关男女相处的艺术啊，还有
相处之道，
对，还有怎么做扮演好丈夫啊妻子的角色，怎么做爸爸做妈妈，怎么教养儿女，怎么跟这些姻亲相处啊，如果有很密切就住在一起呢，那这些都是要教的。
对，
那就是因为没有人教，所以人际关系的这方面的技巧啊还有训练一点都没有。那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常常说男人像水牛，女人像蝴蝶，那基本上这两个图像就带出男女的分别了。
男女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那也没有人告诉你啊，如果你从来就以为我就是这样子，他也应该是这样子，那结果就根本就不是这一回事。那这样子他一进了婚姻之门，后悔已经太晚了，你第一个晚上可能就碰到矛盾了，冲突了，所以这个要接受训练，教会也有责任要提供这方面的装备啊，教导啊，训练。那有一些福音机构像我们家庭更新机构，那我们专做夫妻的话，那常常跟一些教会一起配搭，我们就提供训练师资为教会训练，然后他们就成功这毕业以后，他们就可以在教会自己来带领一些弟兄姐妹。那我觉得这个是有一些教会可以考虑的。
对，我觉得这一方面的教导非常的重要，我们不单单是教会要做。我有的时候常常会想啊，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教育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一科教你怎么样交朋友，怎么样谈恋爱，怎么样预备进入婚姻，
是
没有，我觉得这个是太可惜的了。
所以这个是不知不觉之中制造了很多破碎的婚姻。
对对，好，这是第五方面，就是缺乏人际关系的技巧的训练。
另外一点呢，我觉得是也是蛮重要，就是人生的优先次序
是
颠倒了或者失控了。那人生的优先次序我是指什么呢？就是说我们传统中国有一句话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对，
这个八条目的这个最后四点，那里就提到这个先后次序是重要的。
是，
很多人就说我就是将来要做这个世界的伟人，然后我的影响力天下全部感觉的，但是你基本的有没有好好的修身，你的家有没有把它建立的有根有基，
是，
然后你有没有接受装备，怎么去管理机构或者甚至于治国，然后才能够谈平天下的事情。所以这个次序你颠倒了以后，有的家没有照顾好，也不知道自己该尽的责任，然后就拼命往前冲啊，人生的目标就是爬升啊，地位啊，这个金钱啊，权力啊，这些。那这个次序你一颠倒的话呢，后防不保，最后半途跌倒，
是
那一辈子遗憾。所以这个比如说对于爱主的弟兄姐妹来说，那也有一个先后次序，不是说不侍奉，你的家健康吗？你们夫妻关系有爱吗？
对，
你的妻子孩子常常 尝到你的肯定鼓励吗？
嗯，
有没有常常祝福他们还是咒骂他们呢？
嗯，
那类似这些都是先后次序，
是
这个你抓对了，那你跌倒的机会就低很多。
嗯，好，那非常谢谢邱博士给我们分享这个造成伤害的这六个原因。我们听了以后呢，也在当中真的是要学会反省。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想请教一下邱博士，有这么多的伤，有这么多的创伤，那如果要想治疗或者是医治这一方面的创伤的话，也有一些方法吗？
Yeah, 基本上面大概可以分成几种的这个解决的一个或者治疗的一个途径吧。
是，
第一个我叫它治疗自己在那边疗伤。
Oh.
那这种人不是很多人能够做得到，他必须就是基本的这个原生家庭啊，还有一些心理的健康有底子。
嗯，
虽然遇到一个很大的创伤，
是，
但是他能够用比较正确的态度退休安静，
嗯，
然后诚实的面对神跟自己。那如果内心很软弱的人，他做不到，他已经倒在地上都爬不起来。
嗯，
那所以治疗就是透过自己面对，诚实的面对自己，分析我有什么责任，这一次的伤痛或者失败，那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外来的呢，还是内在的呢？
是，
那自我检讨，然后安静在神的面前。
嗯，
那最后他重新在神那边得到医治，他就有本钱能够站起来，主动的去找那个伤害他的人来做一个解决。那这是第一个，就是靠着自己比较健康的一个本钱底子，
是
他可以站起来
自己自我反省。
嗯，
是吗？
是，
就是第一个
第一步，或者要从那里。那有一些人可以做得到，
是，
但是可能大部分这个不容易，比较难。如果他原生家庭比较破碎，那过去也受到很多这个伤害的人，那他需要别的途径。那另外一个途径呢，我就叫他做书疗。书就书本的书。
哦，书疗。
嗯，
是
书疗。现在坊间呢太多这一类的，就是说这个 self study， 就自我
看一些这方面的书吗？
对，有这方面的书杂志或者录音带或者 CD、DVD 这种，有很多 self help， 就自我帮助的一些。那就透过前人的或者同样经历的人，他们对创伤的体会，聆听一些专家的教导啊，分析啊，
是，
那也可以有一部分人可以得到帮助。
哦，是透过其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分享，然后呢帮助自己得到医治。
是
是。
然后第三呢是人疗。人疗是指什么呢？就当自己觉得伤痛欲绝，委屈痛苦，觉得人生走不下去了，没有办法解开这个死结的时候，那今天这个社会是有一些专家，
对，
比如说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如果严重的就精神医师啊等等这些。那这些人目前是专业的，那有一些人他自己觉得自己撑不住了，我也没办法靠自己站起来，
是，
那聪明的就寻求一些这些专业人士的帮助，那可能可以缩短那个受苦的过程。但是很重要，你要找一些有信仰的专家，
对，
不然的话，比如说你夫妻婚姻出问题，没有信主的说换一个就好了嘛，
就分嘛，
就
他就会跟
你说，对呀、啊，就你就可以尝到新的希望，第二春为什么不要？又没有人限制，那就很危险了。他们是专家，
是，
但是因为没有信仰，
对，
他也没有对从神而来的对婚姻家庭的一些原则。
对，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你要找专家的时候，一定要有信仰的这样的专业辅导。
对，
这是第三方面，人疗。嗯
嗯, 嗯，那第四个可以爬起来的是叫做互疗，互相的互。
是，
那这个是透过什么呢？是透过个人参与一些小组小团体。
对
啊，就是就是比如说这里啊，在美国这个常常我不晓得这在国内有没有酗酒的支持小组啊，或者一些色情
或者
沉溺的这些 addiction 啊，酗酒啊，或者
赌
博啊什么这些。
嗯，
那就是说来的人都有同样的困扰或者捆绑。
嗯，
但是呢因为寻求这个其他人的帮助，同路人，所以在那里大家分享自己的伤痛啊、挫败啊、挣扎这样子，哎，会给你看见一些亮光。
对，
那这一种小组里面你就不会很孤单，也能够听见别人分享他的挣扎。
嗯，
那慢慢可以跳出来。
对、这个互聊其实也很适合在教会里面。
对，如果有那个关系，有那个信任，就比较可以做。
哦，
如果没有那个关系的话，那又怕这个所谓的保密的问题啊，所以有一些人就不一定能够找得到，或者觉得安全。
嗯、是
啊，反而是对外的那些。
嗯、yeah,
但是如果关系有爱有信任，那是最好，在教会里面。
Yeah. 嗯，这是伤痕医治途径的第四方面，就是互疗了、
嗯、
是吗？
就彼此的治疗，
是
透过小组、
嗯、
动力等等。
是的、
最后一点呢，那就是神疗了。
嗯，
那就是说可能这个当你靠自己或者靠别人的帮助都行不通了，自己的创伤没有人能够明白，痛苦没有人能够分担，伤痕没有人能够医治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完全带着破碎的身心灵回到神的面前。
来到神面前。
对。
对，
那把自己完全交给神。那通常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
对、
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退到安静、或者旷野的地方。那不靠人也不靠自己，就是安静在主的面前。
嗯、
然后等候、圣灵的医治，那让圣灵工作。从心里面有个新的翻转啊、这个，那很多人是透过这个神亲自医治。
对，这五方面的提醒非常的宝贵啊、真的是可以借助不同的方法，我们可以得到一些治疗。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也想请教这个邱博士，我们明白这些东西。那我相信当我们要复合的时候呢，也应该有一些步骤在当中应该去做的吧。
比如说一个很亲密的跟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受到很严重的伤害的时候，
是
那怎么去复合呢？怎么样去能够重新再爬起来，重新再相爱呢？那通常大概包括这几方面。第一个，你一定不要钻牛角尖，只是想到对方岂有此理，怎么可以这样子待我，然后不断的想他怎么伤害你，说过什么话啊，做过一些什么破坏，那个对你一点建设性没有。
是，
所以你一定要安静，全然的安静下来，然后回到神的面前，然后跟神连接，等圣灵用默默无声的安慰来做医治的工作，这是第一步，你一定要先安静。
是。
第二，要求圣灵光照，一巴掌拍不响。
嗯。
所以不一定全部都是对方的错。
对。
所以求神光照，看见你里面有没有责任。所以就像诗篇诗人说：“神啊，求你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啊。
嗯”
让我自己省察我自己做的不对的，所以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向神认罪。
嗯，
因为神是公义的、信实的， 他一定赦免我们的过犯。
是的。
那你才能够有能力去面对自己，面对对方。所以这个要向神认罪，约翰福音一章九节那边说得很清楚了。
对对。
第三呢，
嗯，
就是你要开始为对方祷告。那个不管他是有意无意，你可以说他是敌人或者伤害你的人，因为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耶稣说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当你有这个态度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有一个柔软的心，愿意去跟他和好。
是的。
你一定需要有这个装备。
嗯。
你能够为另外一个人祷告，表示已经有好的开始。
对。
不然的话，你拒绝为他祷告，这个祷告也可以变成一个为敌人的祝福。
嗯。
求主啊，相信主，我奉主的名，除去你心中所有的恶毒。
是。
不管是有意无意的。让圣灵先医治你，安慰你，然后给我机会，我可以跟他面对面，所以这个第四点，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六、二十七节那边，不要含怒到日落，就等于说要尽快和解
和好，
生气却不要犯罪，
是，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当我们做了前面这些步骤的时候，那就不要拖延时间了，
是，
就尽快不管那个效果怎么样，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准备好了要跟他道歉，或者这个等等，对方不接受啊，他可能
对
那你心里要有准备，没关系，你还没有准备好 ，it's okay。但是我是很真诚的，因为我在主面前，我看见我的亏欠，对你的亏欠，我也有责任，所以我先向你道歉。所以你有这个主动的一步的话，这个机会就非常好了。
是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恩爱夫妇营里面有一个做丈夫的，他过去跟妻子那个关系僵得不得了，
是，
但在营会里面第三天两夫妻抱头痛哭，
彼此
认罪，好了，那结果刚好是他们送我回家，我上了他的车子，竟然太太开着，他请太太开着，他拿起电话就摇了一个电话，原来是给他在大学的儿子，在那边，他说：“孩子，爸爸，
错了，
对不起你，因为我刚刚参加完一个聚会，神叫我看见，对你妈妈有很多的亏欠，爱与不够，也是因为我们夫妻没有相爱，所以让你童年受到那么多的伤害。圣灵光照我，所以今天爸爸特别打这个电话，要向你道歉。”你可以原谅你的爸爸吗？我那边我听到那个孩子大哭，
很感动，
大哭。他说 ：“This is not my father。”这不可能是我爸爸。那你就看见圣灵那个改变的，他就是愿意尽快采取主动，听见而去行的，有福了。夫妻可以复合，他跟孩子也因为他不是去参加一个教养儿女的这个 workshop。或者工作坊或者讲座，而是因为圣灵那么强有力的在夫妇营里面让他看见，整个家庭翻转，所以这是很奇妙的一些经验，所以要尽快和解。
是的，听众朋友，在夫妻之间有任何的困惑或者是一些苦读，我们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单单是听，像邱博士所说的，去行的人是有福的。复合的步骤再次的提醒：第一就是安静自省；第二呢，向神认罪；第三为敌人祷告；第四尽快和解；第五彼此的认罪。求神借着他的仆人的教导，让我们真的是好好的追求学习，让我们自己更新，也让我们的婚姻家庭能够荣耀神。谢谢邱博士，谢谢你。
谢谢，谢谢听众朋友，谢谢。